间。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罗马书第一章1-17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啊，很长的一段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这样子大家都有参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同声读最后一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感谢赞美神的话语。今天牧师要借这段经文来为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主题就是福音的大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听姐妹平安。我们的教会，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曾经有带朋友来教会，可能他也已经信主，但他都决志祷告，或者说呢他在布道会上举手决志，或者说有的人呢也受洗了，但是过段时间你发现他流失了。我们常常就感到有一个挫败感，我们就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关顾不够。当然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都愿意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愿意带人信主，愿意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来成长。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思想问题出在哪里。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思考。然后再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所颁布的福音使命，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18-20，耶稣所颁布的福音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天下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常常关注什么？关注你们要去，并且到普天下去，要 带他们信主，使他们受洗，将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他们。但这里边我们忽视了一点，忽视了一点什么？忽视了一点，耶稣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常常满足于什么？满足于布道会上统计，哦，有多少人决志，满足于我们某一次活动有多少人信主，或者说我们有多少人受洗。我们很少去留意有多少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耶稣这福音使命当中所关注的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提到门徒这个词，大家也知道，人在教会久了，你会发现什么是门徒。大家说门徒往往是什么？是那群很追求的基督徒，基督徒很追求，很火热啊！教会就为这些人单独开一个课程，叫门徒训练，开门徒训练课程。啊，对那些未信主的呢，是开什么？是开慕道班、福音真理班。那刚信主的呢，叫受洗班，啊，或者叫初信造就班。那么再追求的呢，就是门徒训练班。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将教会的基督徒分成那么几类，有慕道的，有刚受洗的，还有什么那些火热追求呢？那是门徒。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误区。什么误区？我们就把教会当中那些追求的火热的称为门徒，而那些其他人呢称为信徒或者平信徒。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和耶稣所教导的有所违背。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耶稣什么？耶稣是每一个人你带他信主，他都要成为门徒，而不是说筛选筛选筛选筛选最后那几个人成为门徒，而所有人都要成为门徒。如果大家留意，就会发现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那个受洗誓词第三个问题说什么？我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表示什么？表示你是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每一个人从信主那天开始，都要是做耶稣的门徒。你看，这就发现哦，原来理念上的差异，就或者换句话说，教会牧养理念上的差异，造成了我们生命成长的问题。是问题不出在那些人流失，可能出在什么？出在所讲的福音上。问题可能不出在他不追求，而是出在教会的牧养的模式上。当然我不反对这种教会中开了课程的这个系列，慕道班、受洗班、初信造就班和门训班。但是我觉得我的牧羊理念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来扎根，我们生命被他所改变，每一个人效法耶稣，跟随耶稣，去做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要思想的。好，所以说正因为我们对这个门徒的误解，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成长上只是说，哦，那我就不做那一部分那少部分火热追求的了，我就做那个平信徒就好了。错了。所以说当我们再继续思考，原来为什么有些人会流失，流失的原因是在哪里？流失的原因是在我们所宣讲的福音上。问题出哪里？出在我们所讲的福音上。我们今天大家基督徒都是讲传福音，都讲要火热传福音，教会都去鼓励大家都去传福音，但是我们在传什么是纯正的福音上，或者正统的福音上，我们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今天所讲的福音许多时候是人本的福音。什么是人本的福音？人本的福音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什么是神本的福音？神本的福音是从神以神为中心出发。这有什么不同？我们传福音，这个人有需要我们就帮助他，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使他感知到耶稣基督的爱，使他能回转归向主，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切入点。他生病了，你去探望他，告诉他说，来，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求耶稣医治你，
这样好不好？好，这是一个切入点，但这却不是主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认识那位医治的主。那位医治的主不仅医治你的疾病，还医治你心灵的疾病。哦，我生活有需要，我找不到工作，我大家一起为他祷告，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让他看到耶稣的爱，弟兄姐妹的关顾，这是一个切入点，但这就不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又借着这个带什么？带他信主，信主要认识那位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说人本的福音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我这并不排斥许多传福音的方式，因为传福音有好多方式，有好多的需要。比如我们有那些你可以做今天家庭事工的需要，还有那些什么单亲事工，还有是做什么做那种婚姻辅导的事工，还有是做什么做那种像李斌来牧师做的那种吸毒者的事工，或者成瘾戒瘾的，还有的做什么做监狱的事工等等等等。这是考试什么？这都是需要来做的，但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带人来到主面前的一个途径，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他认识十字架上的为主。所以从人需要进入可以，这是个进入，但这却不是核心。人本的福音问题出在这里。那什么是神本的福音？神本的福音是从上帝为中心的。怎么算神本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开始一讲讲罗马书。为什么要讲罗马书？在座的，如果你在我们教会时间久，或者在以前一直在这的话，你会了解，12年前从2006年开始，我一直在讲罗马书，讲了130讲，大约持续了5年，断断续续持续了5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持续那么长时间，也不会讲那么长。为什么我要回来再讲罗马书？在我讲过许多书信之后，许多经卷之后，我有感动，发现我们的福音需要再回归圣经所阐明的福音。我们要回归什么？我们要回归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救赎的真理。因为今天太多太多模糊的，比如大家可能没听说过恩典福音，起源于新加坡一个平约瑟牧师所讲的，哦，带领人类那什么那个福音书，大家，如果你了解罗马书第6章的话，你很清楚的话，你一听知道是错的。但是我发现有许多人被陷进去，我以前老以为是国内的人，现在发现在温哥华好多基督徒也在群里边传递他的内容。证明什么？证明基督徒的对福音的认识，对救赎真理的认识出了问题。我们无法辨别那些似是而非的福音。好，我们看一段话，这段话是保罗说的。保罗怎么说？对不起，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6到9节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什么叫别的福音？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这就是非常非常严厉。别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是指和圣经所启示的救赎真理不同的，那叫别的福音。因此我们今天要再回到根本，回归古道，那起初的古旧福音。整本圣经罗马书是阐述救赎福音前最最明确的完整的完备。当然你熟悉教会历史，你就会知道教会历史有两个上帝所重用的属灵伟人，一个是奥古斯丁，一个是马丁路德。他们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在他们两个人在回转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点上都是读罗马书。一个是13章，保罗马书13章13到14节那一段不可荒淫醉酒，当时是奥古斯丁非常生活非常放荡，那个时候读的罗马书 神使他感动，他使他回转，最后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一个在非常非常蒙上帝所使用的一位上帝的仆人。一个是马丁路德，刚刚过去的宗教改革500周年就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是他的生命回转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1章17节那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马丁路德在苦恼，在苦恼我是不是真正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我是如何得救。请大家留意，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修士，是一个在修道院里的修士，他怀疑自己的得救，他感到很痛苦。这个时候他读到罗马书，一人必因信得生，他重新发现圣经当中因信称义的真理，说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所以开始了宗教改革500年前。那么今天对于今天来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也重新回到罗马书上来。为什么？马丁路德称罗马书为最清楚的福音，这个刚讲，马丁路德说罗马书为最清楚的福音，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彻底明白它，记在心上，每天阅读，把它当作灵魂日用的饮食，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辨别那些别的福音，那些虚假的福音，那些掺水的福音的一个试金石。加尔文说，如果人明白它，就肯定思路已被开通，可以明白全部圣经。这句话什么道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明白罗马书所启示的救赎真理之后，然后你再去读别的经卷的时候，你就发现会豁然开朗。因为什么？在其他的经卷当中，它的重点可能没有去讲这个救赎救恩的真理，你就很容易的去明白。还有一位神学家丁戴尔，丁戴尔出了一套解经书。丁戴尔他在解经书当中，在罗马书序言当中，他特别说一句话，他说罗马书是新约圣经当中最主要最上乘的部分，是最纯正的，是福音，是大喜的信息，也是我们进入全部圣经的亮光和道路。因此基于这个缘故，我们会用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大约多长，我大约定了一下，比以前讲的内容讲1/3，以前讲130讲，我现在能说到40到50讲的内容，大约一年的时间，因为一年52周，去掉一些特殊的节假日那种，我们会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在罗马书当中如何启示他的救赎真理。我们的思维，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带了许多以前的那种观点来读圣经，读的时候我们就出问题，我们怎么办？需要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脑海当中做什么？做拔除、拆毁、栽植、建立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有根基，我们才能够扎根，才能够成长，生命被改变。好，保罗到底在罗马书当中讲了什么？讲了什么？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简要来叙述一下。保罗说，在罗马书，你知道罗马书大约的架构，我先说一下罗马书大约的架构吧。罗马书大约的架构，1章1到17节，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的引言，引言的核心就17节，一人必因信得生。但是今天我没有讲因信得生，因为后边是大有阐述者的详细的阐述。罗马书的大概大纲来说，你把罗马书读上几遍之后，你把书合上，你再思想到底讲什么。罗马书1章1到17节是引言，从18节开始，神的愤怒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一直到3章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段讲什么？讲上帝愤怒的审判临到罪人，临到罪人的愤怒的审判。啊，这大段，你要讲福音，你会不会进入不同？今天讲什么？今天讲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讲人的需要。而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讲福音什么开始？神的愤怒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哦，保罗的进入和我们不一样，他是从什么？从上帝为中心开始，然后讲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哦，我是一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现在愤怒临到这一切的罪人身上。然后从3章24节开始， 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哦，第四章讲，第五章是讲到举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卫的例子。第四章讲到这两个例子，讲到什么？讲到上因信称义的真理。大卫如何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如何因信称义？第五章讲什么？第五章讲到后，那起初的亚当，那末后的亚当，讲的这是继续阐述救恩的真理，是三章二十四节到五章最后。哦，我们就想了，哦，耶稣基督将我从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救出来就完算完了吗？我还活在老我当中，我还有生命的软弱，我怎么办？这个时候是要讲什么？讲上帝救赎的真理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如何使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解脱出来。啊，我们不但是蒙拯救，我们还有什么？还要胜过老我，胜过罪的捆绑。所以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就讲这一些。哦，简单说就成圣的生活。哦，我一个基督徒信主了，难道仍然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六章第一节。然后继续讲，哦，我真是苦啊，圣灵救我脱离了屈死的身体，七章二十四节。然后继续讲第八章，讲的是，哦，你是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那个征战。然后第八章最后说，没有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上帝的爱不会离开我。啊，讲到这里，讲到这里之后呢，如果你读到第八章结束了，直接读十二章第一节，哦，我们作为一个蒙救赎的人，我们将怎么？我们需要将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我们圣洁得胜的生活回应上帝救赎的恩典，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应当的。如果这样读的话呢，没问题。还是如果你像写文章一样很流畅，但是我一个问题忘记了，什么问题？一些人说，耶稣救我，耶稣十字架上救赎我，他需要我做什么？因为从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的本领当中，我不做点什么，我不放心呀。你说耶稣基督完全救我，难道还不需要我举手吗？还不需要我觉知吗？需要我相信吗？哦，需要我还做点什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从第八章结束之后没有继续讲我们如何去回应这救赎的恩典，先讲什么？九十十一章是罗马书最困难、最难以明白的内容。上帝主权的拣选，上帝拣选的恩典。所以上帝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三章讲什么？讲上帝救赎的恩典、拣选的恩典。上帝主权如何拣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如何蒙上帝所拣选，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哦，所以九十十一章就讲的是上帝主权的拣选，然后十二章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的是一直到十六章是我们成圣的生活。这是罗马书有大概。我如果从大概再简单总结一下，救恩，我们就用最简明扼要的话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我们会讲什么？我们会讲罪人，一个罪人完全的堕落，就罪人完全的堕落。这个罪人，你说，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三节讲，罪人完全的堕落，罪人靠自己不可能，我自己来寻求神，我来寻找神，我来相信主，不可能，是罪人完全的堕落。然后什么？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那位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的一个地步，让上帝是无条件的拣选。上帝不是因为我可爱，上帝不是因为我别人聪明，上帝不是因为别人好而拣选我，而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有效的救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有效的施行在我身上，救赎了我。为什么当福音，我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不想相信，我要想远离，但是里边一做工，做工让你相信，让你相信，叫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哦，我信主了，圣灵不可抗拒施恩，我信主了，圣灵在我里边内住在里面，我如何过出得胜的生活？哦，有一天我软弱跌倒了，我会不会离开神？我救恩还有吗？我还能够上天堂吗？圣徒永蒙保守，罗马书第八章最后。这告诉我们，用最简明的扼要的话来说，这五句话：罪人完全的堕落，天父上帝无条件的拣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有效的救赎，圣灵不可抗拒的施恩，圣徒永蒙保守。哦，你会发现，哦，当你脑海当中你有这样一个上帝救赎恩典、耶稣基督福音的这种框架的时候，你再听见什么，哦，这个是错的，一看，哦，这个是错的，你很清楚，很明白。 盼望大家借了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研读罗马书，对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有更清楚更明白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心底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好，回来我们看保罗的今天回到一章一到十七节。首先保罗的第二节开始说福音的根据，这福音从何而来？不是从新约来的。有人说旧约和新约是隔开的，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错了，这个福音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的？是从旧约开始的。罗马书一章二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那起初的福音，什么起初的福音？那个上帝给他宰了一个动物，那个皮穿在身上，那就是起初的福音。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比上帝的头，那叫起初的福音，从那儿开始。所以旧约整本旧约都是指向那位新约的耶稣基督。论到福音的核心，三到四节，保罗说：“论到我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人后裔生的，按圣神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当有人说耶稣是人，对不对？对，耶稣是神，对不对？对，耶稣是一半人一半神，是对不对？错，完全的错。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第三节清楚告诉我们，然后叫什么？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么无限的神如何成为有限的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第四节讲到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呀。核心什么？耶稣基督的属性，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保罗很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这福音有什么功效？这福音的功效，罗马书一章五到六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福音的果效就是使你我这一群悖逆的人，悖逆的罪人，来回到耶稣面前来相信他，蒙召成为他的儿子。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福音的本质。第十七节，对不起，十七节，福音的本质就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亦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后边还要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马丁路德如何从这句话当中，然后从罗马书第三章真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节当中来真正发现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再不靠我自己的善行，再不靠我自己的苦行，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完全的救赎。很简单的话，你看保罗，你读我们读的时候发现这段话只不过是保罗向罗马教会一段慰安，但是在这慰安当中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核心、福音的功效，告诉我们福音的起源从何而来。好，下面我们来特别来看十六节，福音的大能。为什么讲到福音的大能？保罗这儿说一段话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怀疑福音的大能，但是我们心中真的相信吗？我们心中真的相信福音的大能吗？我们真的相信福音的大能？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怕人不接受，把那个福音给它包装一下？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怕，我们想有人一起说，如果今天传福音像保罗这样传，谁会信啊？先讲上帝的愤怒开始，把人吓跑了怎么办？我们要先讲耶稣的爱。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人当中心中缺乏一个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我们只觉得我能口才比较好，我可以把他说服他，这不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这是你的大能。哦，我不行，我叫另一个人来讲，给他讲， 我他讲的对，讲的好。哦，这个讲员讲的不好，那一个布道名布道家，让那个人的名布道家讲的，他就能够相信了。错了，这我们都是什么？你都是在这高举人，而没有高举神。你在相信的是人的大能，而不是福音的大能。什么是福音的大能？这福音本身就有神的大能。福音具有足够的能力拯救罪人脱离罪的捆绑，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足够的能力，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如何彰显？如何彰显？就是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啊，你当然我向别人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有效的借着你所讲的话进入他的心中，在他心中做工，使他能够相信来得救啊。耶稣福音的大能没有排斥你我或者他去讲，也没有排斥我们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能明白的语言去讲。所以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借着这些管道去让人相信，但是一定要记得，让人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是人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要特别明确一点，特别明确，不是传福音的人大能。你说不对呀、啊，有的人讲福音讲得好，有的人讲得不好，承认不承认？承认。每个人上帝的恩赐不一样，有的人表达比较强，有的人表达比较弱一点。但是那个表达比较弱的人可能比较有爱心，他用爱心去感化别人能够有信主。那个人表达可能比较弱，但是他有生命的影响，生命影响生命也可以使人信主。所以不要老想那种他能力比较强。那有人说不对，有的人牧师真的是名牧啊，名布道家，他们一呼召的时候有好多人信主啊，他一呼召那么多人信主。他呼召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所讲的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不是这个人的大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那为什么上帝会特别那个人讲的布道会信主人多？上帝使用他而已，不要高举人，而要知道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那有人说了，你牧师你肯定只是这样说而已，你去不开布道会的时候你请讲员，你为什么不随便找一个呢？这句话说得很实际，对不对？对，每一年我们布道会请讲员的时候都去那种经过，真的是好多的大家一起的交通祷告，哪一个人合适请谁来。我曾经这句话是原话，我跟我们的同工开特会的同工我说过，我说大多数的传道人都可以讲把福音讲清楚，也是排你不管你恩赐强恩赐弱，你只要做传道人了，你总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清楚吧？大多数人都能够讲清楚，大多数人。一部分人呢，可以讲的比较让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接受的方式不是那种那个属灵四定律一二三四，哎，这样下来，那种不管你听什么人，不管面对谁，撑腰紧的三板斧来就是一二三四这样来，他总可以讲的那种比较好的方式。这种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批人嘛，上帝特别给他的恩赐叫布道的恩赐，布道的恩赐，我们承认有批人是这样。在这一群人有布道的恩赐人当中，他的生命又是被众人所看见。哎，你被众人所看见的时候呢，当他讲的时候呢，就比较有号召力，所以我们就请这样的人来。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说这个人哦有名气哦请个名目，我们从来不这样，我们从来不去看人家名气就是名目，不是这样，而是说他真的能够使讲的福音能够有效地打动人心。我们大家都听过冯炳生牧师的讲道，今年是冯炳生牧师，明年的讲员是谁？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可以给大家说，明年的讲员就是今天从周四晚上开始到今天一直在讲大卫培灵会的陈世清牧师。我听过陈世清牧师，去年我也听他讲，就今年我一直听他讲，我发现真的是在他讲的当中能够真的可以打动我们哦。所以说昨天我才给他确认我们明年邀请他做我们布道会的讲员。 这是什么？这就是证明什么？我们说他可以能够用那种能讲的那种方式，可以能够真的能够使我们将耶稣基督的福音阐明。但是我们从来不高举人，哦，这个人名目，那个人大不到家，我们从来不看这一个，因为我们相信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好，下一点，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还对你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帮助是什么？你会发现传福音很有挫败感。哎呀，跟这个人苦口婆心讲半天，他就是不信，好容易带他去布道会的决志信主了，会堂又不见了，流失了，我们很有挫败感。很有挫败感的时候，你要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要怕，只管讲。这是主对保罗所说的话，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节，不要怕，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因为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的任务是讲，相信是上帝的工作，一定会有人信。为什么？这里边有好多好多是上帝所拣选的人。那时候我们说，神啊，你那么麻烦干什么？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把那个生命册告诉我，这是谁谁谁，我去找了对号入座去找他，这样多做工多有果效呢。上帝做工不需要你多么有果效，上帝需要的是你我去做的时候，借着做工蒙上帝悦纳，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传福音不是为上帝添砖加瓦，而是你我生命的改变。所以说这句话就安慰我们，耶稣基督福音有大能，去传一定有人信。好了，说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又不是圣经上，圣经有一个例子，那个拙口笨舌，那个不会讲道的彼得，第一次讲道，第一次站讲台，你像一个人神学刚毕业，刚第一站讲台，恐惧战惊上讲台，一讲完之后一呼召，三千人信主。如果今天有这样一个传道人的话，他在台上吓死了，刚讲完还没得一说，哗哗就站起来信主了。那个人就是彼得，他这一看出福音的大能，我说那个我没见啊，你我信主就是福音大能最好的明证。不要说我给别人传福音传多少遍他不信了，想想你我信主前什么样子，信主前你的心如何如何刚硬，你信主前你如何如何自义，信主前你如何如何的悖逆，你怎么去难为那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去难为人家，上帝让你今天体会体会那个滋味，就这样。所以说你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你我曾经如此骄傲如此悖逆如此自义的人，怎么能够谦卑下来俯伏下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很清楚，就这样，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你我都可以做见证。那好，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大能，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还常常不去传？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缺乏什么？缺乏传福音的心智。我们看保罗，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很清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如何有传福音的心智。首先看保罗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份。罗马书一章第一节，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很清楚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也是蒙耶稣基督所召，特派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保罗还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像在这现在哦，对不起，错了，罗马书第十章的那儿，他说，我荣耀我的身份。什么叫荣耀我的身份？我以这个身份为荣。有的弟兄姐妹会说，保罗当然知道，保罗是外邦的使徒，蒙上帝特别的呼召，有大马士路上的经历，他当然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平信徒，我怎么能去传福音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又错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小组查经正在查那段话，下次查下一段话，这次查的是新造的人，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上帝赋予每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职分，什么职分？待人与神和好的使者。哎，上帝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身份，待人与神和好的使者，这就是传福音。你传福音什么？传福音是人与神和好，这就是。因此保罗说，我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都改一改，改什么？改成你的名字，耶稣基督的仆人，比如我李传庆啊，你说你的名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啊，奉召为使徒，你可以说奉召蒙召成为上帝的仆人，特派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句话都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你我都是待人与神和好的使者，与神和好。每个人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自己的身份，下一步什么？你要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十四节，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请大家留意，在保罗那个时代以色列的观念当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是两类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类是外邦人。那希腊人是外邦人代表，所以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而聪明人、愚拙人就是所有人。保罗说：“所有人，我干什么？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叫欠债？欠债就要还。欠债不要理所当然。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观点说，欠债的是大爷。哦，我是那种很有错了。欠债你要知道还债。所以王永信牧师有一个见证短片，叫什么？欠债与还债。每个人都要以欠债的心态去传福音，认识知道我是我的负担，这是我的本分，不是我的功劳。我是欠所有人的债。为什么欠债？”那位爱主，他已经替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因着他的恩典的缘故，我欠所有人的债。什么债？福音的债。哦，有人说我知道我要传福音了，我就向人传了，传一个不信，传一个被人骂一顿，哦，再也不传了。这就是什么？这就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向你的家人、向你的朋友、向你的同学、向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很难开口以福音为耻，就给你派单张，别人一给你拿着看给你扔掉不理你的时候，你心中感到很有挫败感。所以每一个传福音的人都要操练自己，我不以福音为耻，才能够去为主做工。当你有这样的心态，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的身份，我是被神特派传神的福音，我有这样的心态，我欠所有人的债，我有这样的心智，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你才能做什么？第十五节保罗说，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是尽心竭力去传讲福音。什么叫尽心竭力？付上你的一切去传。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差远了。所以讲到这里，今天我们讲到福音的大能，我们开始讲罗马书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这个福音它曾经在你我身上彰显这样的大能。彰显什么样的大能？彰显的大能是使我们得以从罪中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得以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得以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我们也盼望这样福音的大能，在我的家人，在我的同学，在我的朋友，在我的同事，在我的邻居，在我那些不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身上，都能够彰显他的能力，使更多的人归向他。这就是神所赋予你我的呼召和使命。因此我每一个人都要记得你我的呼召和使命，不要怕说我拙口笨舌，我没有恩赐，没有能力，我不能做什么。不要急，明白你的呼召，明白上帝所赋予你的使命，像那个孩童一样献上你自己的五饼二鱼，在上帝手中必成就大事。这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志愿。求主帮助我们为主所使用，盼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像灯塔一样，使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认识主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是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都从我们身上认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带领人与神和好。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使我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都是一群蒙你救赎恩典所呼召的人，我们都是一群耶稣基督福音大能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人。我们盼望我们也将这样福音的大能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使更多的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得以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救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愿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去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属灵聪明智慧能力，蒙你所大大的使用，像你当初使用保罗、使用彼得、使用的众使徒，也像你过往2000年以来使用的你的众仆人一样，使用在座的每一位，为你所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精兵。愿主垂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借着牧师再次来传讲神的福音，让我们再次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能让我们从捆绑中、罪的捆绑中得释放，能够从我们骄傲私欲的缠累中得释放，能洗净我们比雪更白。请大家一同站立，让我们来回应今天的正道。